那我们就按照这个二十八页哈、第九这个十方显见的第九方叫显见超情，超什么情呢？阿难白佛言：世尊，地妙觉性非因非缘，世尊缘何常为比丘，常与比丘宣说见性具四因缘，所谓因空因明因心因眼，是亦缘何？这个见性呢，就是我们的妙觉明性，我们的真心的这个妙性呢，它是不是生灭法，所以也不是因缘法。因缘法呢，有因有缘，必定有果有报，必定有生有灭。不生不灭的法，它不能有因就有前因有后果，它不是一个因果前后生灭的这个法，所以它本非因缘，也不是自然性。自然性就是自然现象，我们这个心真心呢，也不是自然现象。自然现象就像自然科学研究的自然现象，但是我们真心也不是自然科学研究的那些对象，这也不是因，也不是缘，也不是自然现象。那这到底是什么？如果不是因缘之法，那为什么世尊说见性要具足四种缘？就你一个人想明白你的心性啊，见到这个性需要四种缘，哪四种呢？说要因空因明因心因眼，用我的心用我的眼睛有这个虚空还有光明，那你一看这个动作清清楚楚了。那这个里面呢，就是平常啊我们执着的这个空明眼睛这都没问题。那么因心呢，我们会执着我们的妄想攀缘的心。佛说的我们这个见性呢，它能够在你的现实当中呈现出它的作用，也需要这四个缘才能呈现出它的作用。如果没有这四个缘，就像我们举的比喻，像睡着了没有梦一样，你的性在哪里啊，你就不知道了。就是虽然不知道它一直在起作用，只是你没有给它提供条件。就像我说的，这个电线跟这个灯泡都坏掉了，那个电你没看到，但不能说没有电啊，电呢只要你好了，它电马上就通了。是这个意思。那佛呢便跟阿难说：阿难，我说世间诸因缘相非第一义。这是很直接的说，因缘相啊是世间法，是生灭法。世间生灭的现象当中，一切万象都是有因有缘世间生，有因有缘世间灭。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个佛在阿含经里面讲的，就所有事物的存在都是由这个延伸到那一个，是相对成立。阿难，我复问汝：诸世间人说我能见，云何名见？我又开始问了啊，所以就这个见的问题了。我们大家都说我能见，我能看到，看到手啊，看到墙壁啊，我们都知道我能见，云何名见？就什么东西叫这个见？云何不见？什么是不见？阿难言：世人因于日月灯光见种种相，名之为见。若复无此三种光明，则不能见。就像闭上眼睛一样，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阿难，若无明时，明不见者，如果没有明的时候啊，没有光明的时候，你就会不见阴，不见暗。那暗你不应该见到，就是你闭上眼睛，什么灯光啊，什么日月灯光这些都没有，你不应该有见到什么东西。若必见暗，如果你闭上眼睛能看到黑暗的，此但无明，就没有光明， 没有光明照耀，你也照样能见，云何无见？你怎么说他没有见呢？只是说没有见到光明当中的那些东西，他见到的是黑暗当中，所以你不能说他没有见。说阿难，若在暗时不见明故，名为不见。如果在黑暗的时候看不见光明，你就说没有见。今在明时不见暗相，海明不见。啊，现在在光明，看到前面都是光明的，看见了，你看不见暗。既然你在暗的时候看不见明，说没有见，那你现在在明的时候看不见暗，也可以说没有见。啊，是这个是反过来说啊，海明不见。如是二相啊，俱明不见矣。就是这个明与暗这两种相啊，都不能叫见。如果按我们这个平常的人说，我看见了就看见了，闭上眼睛说我什么都没看见，认为什么都没看见的，这个就是没见。那实际上你什么都没看见的时候，没有看见光明，你就说没有见到。那我见光明没有看到黑暗，你也可以说我没见到，就睁着眼睛说自己什么都没看到，像发愣一样啊。这两个参照系不一样，要用这个参照。所以若复二相自相临夺，非汝这自相矛盾，这两种非汝见性与中暂无，并不是你的见性在中间有稍微的没有掉，不是见性没有掉，它其实见性，不过这中间呢，我们要很心很细的去体会一下，倒是蛮好的。我以前在温州就有一个居士，他就不停的睁开眼睛看，闭上眼睛再看，反复的看几次啊，他就发现确实能见的这个相啊，就所见的相虽然不同，能见的这个东西确实没有动摇，也没有变化，所以他就以后就不需要我选择哪一样，而且他用这个心态去呢，他有一个这个在实修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体验，就是他开车，开着开着，突然他觉得他的眼睛变成广角的眼睛了。我们的眼睛基本上是聚焦的眼睛，不是广角的眼睛啊。在开我们一般开车都说，这个道是谁？旁边的你心在那里乱，一直会在意自己的车开哪里。当他观察到这个见性的时候啊，就是开眼见明跟闭眼见暗是同样，是同一个东西，都是能见的时候，他心里面已经不再去分别我想要见什么了。但不想去分别见什么的时候，他眼观所及全部清清楚楚，他说似乎自己反光镜都不用看了，他周围的车来车往他很清楚，不需要，就是他绝对不会车差错，不会撞到人家，他周围的这个车况，路很宽吗，车况都很清楚。但一般的人车况不是特别清楚的，就旁边有多少车可能你不太清楚的，除非你头扭过去看一看才差不多。那这个实际上在心静下来的时候，这个功能也会被开发出来的，跟平常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就心啊不住在那里，而且开车呢不会累，因为你注意力在那里特别集中，或者是 集中的时候对那些车道变化那些你情绪会在那里波动，特别是有些人车开车开得不好，你路霸路怒开车就发火了，那个开车就很累。但是当你的心如果像这个见性一样，见明见暗都是平等都不二，这个时候你活照样干，事情照样做，但是一点都不累啊。这是这个实修当中有这么一点经验。他们是故阿难，汝今当知见明之时，见非是明；见暗之时，见非是暗。能体会吧？见明之时，看到光明的时候，你的见性啊，并不是明，不是明本身。见暗的时候呢，也能见，那见性还在那里，但是呢，你的见性也不是暗，是暗和明只是外层，就是色尘不同。所以见暗之时，见非是暗；见明之时，见非是明；见空之时，见非是空。见到虚空的时候，你的见性不是虚空，你只是那个虚空只是所见之物啊，见非是空。见色之时或见塞之时啊，见非是塞。是亦成就如复应知，这四个就是明暗空塞，这四者啊，都不是你的见性，不是见性，它只是一个缘起的一个对这个存在的一个相而已。你进一步呢，要更进一步的了解，见见之时， 见非是见，见由离见，见不能及。这是六个字，大家可以背下来啊。这是《楞严经》最最著名的四句啊，这个名句就叫见见是实，见非是见，见有离见，见不能及。见见之时呢，这第一个见，见到你的见性的时候，我们讲明心见性啊，见到你的见性的时候，我们平常所见到的要么空要么明要么塞要么通啊，见到的就是具体的物象。你现在看到就是自己回光返照啊，用心眼看到自己的这个能够见，就睁开眼睛见明，闭上眼睛能够见的这个见性啊，看到了这个见性的时候，就见见之时，见到你的见性的时候，见非是见，就是这个见性不是能见所见的见，不是有一个场所有个位置，我在这里你在那里，然后我看见你了，不是这样一个对立的一个性啊、一个相，就见见之时啊，见非是见，这个见不是一个见相对立的一个见，就见非是见，见性不是能见所见的见，见非是见，见由离见，就是我这个见性呢，是离开能见所见的，我能见的就是我的攀缘心，所见的就是现在睁开眼睛所见的是明，闭上眼睛所见的是暗，所以这个见性呢，它是离开明也离开暗的，它也不是明也不是暗，应该这样说，见性不是明也不是暗，不是通也不是色，不是快乐也不是痛苦，不是成佛也不是凡夫，它什么都不是，没有名状，没有形状，这个是我们的见性。所以用这个佛来形容是针对凡夫来说，但针对这个见性的心性本觉来说啊，那这个再圣不增，再凡不减，凡夫也没有减少，圣人也没有增加，所以这个是才是我们的见性，所以佛才能说得出来说一切众生这个本质具足，常乐我今涅槃是德，才能讲心佛众生无差别。如果这个见性有差别，那佛的见性比我们的见性要高明，那我们凡夫就变得跟佛没办法平等了。所以你这个见性啊，跟佛是没有差别，是完全平等的。因此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当中，也只有佛讲一切众生能成佛，跟佛平等不二，其他的这个宗教没有哪个人说我跟上帝一样平等不二，那你他把你灭了，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你敢说跟他不二，跟他一样。但是他们也反过来有一句话讲得让我们也哑口无言，他说佛是没自信的，什么他才说大家都跟我一样，他说我们上帝多有自信，就我最厉害，你们都不如我。这个话 讲起来很多人听起来也蛮激动的、上帝比较有自信。当然这个佛呢，他是从这个理上啊，让我们去分析去观察，你用自己的智慧啊，有哪一个东西是变化的，是独立无二的存在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它只要是对立的，它一定是生灭法，只要是对立的，你在上我在下，那有人比你高的时候你就在下了，就对立的法它就靠不住。那这个见呢，见性呢，就见由离见，见性是离开能所对立的这些明暗的这些见的，见不能及，就是世间的这一切见啊，能看见的这个东西是到达不了见性的这个份上，也就是生灭法对立法是到达不了涅槃的世界，到达不了我们的真如本性。所以这里面有一点这个意念相应的时候，说容易也特别容易，一下子就转进去了，但是你转不进去的时候还确实有难度。你还别说，我经常给他们用个比喻啊，就是说佛经里面禅宗有个比喻，说你要想见到这个想开悟啊，想见到无我，就相当于你站在地上抓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抓到空中去，你说你怎么抓呢？自己的这个着力点就在这个地上，你要把抓着头发把自己抓到虚空去，这怎么抓？这个难度太大了。我用个比喻就是说， 我们这个我执啊，自我意识啊，就像这个庭院当中的一块石头，我们想办法的把这块石头搬走。你去搬的那个是谁呢？去搬的是这个东西呢，是从这块石头这里衍生出来的。只要有石头在，你这个才会在。就是第六意识啊，是从第七识我执那里冒出来的。我们用第六意识妄想的心想去了生死，靠这个妄想心一念的心要把这个第七识给毁灭掉。其实本来没有，不是毁灭，但是我从我们现在觉得有我这个角度来说是破除，是把它毁灭掉。那你要把这个石头搬走，你站在哪里？当你把石头搬倒了，你还在那里，你在那里，那石头就在那里。这个难度相当于这么难，就我们用我们的原来的这个平常的这个心，妄想的心，在那里看看看，观察观察，也想想这个感觉有点像了，你一下觉得，哎，我已经看到了，那个我就是没看到，它背后就是那个我会在那里，那怎么办呢？就是那个我要跟你所看到的那个执着啊，就我们想破除执着，你看到那个我执的那个执着在那里了，你要连自己连这个执着，这个妄想的心跟这个执着要一起把它全部扔掉，这个时候才能够相应。就是你要跟这个院子里的这个石头同归于尽，你搬它的时候你不要放在院子里，把它搬走了你留在那里。哇，这个难度有多大。就是这个禅宗讲修行啊，见到这个想见这个性，一般来说呢，先要体会到就是说外界的色声香味触，这些都是课程烦恼，来来去去的都走了。那我不随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这六尘走，我当下明明了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先看住这里，其实这里就是我们的轮回的根源，就是无始生死根本。生死根本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就从没有妄想没有念头的地方，然后开始有了念头。我们把没有念头的地方就当成自我，就错在这个地方，就这一个环节错了。那你现在想把这个环节通过去破过去呢，他就要先看住这里，把这个心定清楚。定清楚之后，你要全力以赴的在这个地方产生的一切思想分别执着，你要全部心甘情愿能够舍弃得了，你才能透得过去。所以有些人在这里用功用功用不下去呢，这个祖师大德就告诉你，偷心不死，这个贼啊，就偷心不死，他老是还想找点占点便宜，老是担心自己还会失去什么东西，结果闹来闹去呢，自己还是没事了。偷心是什么？就是我们对世间的财色名利享受精神，这个肉体的感觉，就对这种种的妄想的这些执着啊，你没有心思把它真的放下。没有真的放下吗？你只要有一个灰尘放不下，有一个概念放不下，这个概念正好就捆住你在这里轮回。它的难度就在这里。所以见见之时，见有见非是见，见有离见啊，见不能及。这个凡夫的这个见啊，不能到达无我的这个正见，见不能及。缘可复说，因缘自然即合合相。那这佛就说阿难啊，这世间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因缘所生的这些法是指世间法，不是指明心见性之后的圣人之法。汝等声闻狭劣无实啊，就是没有知识啊，不能通达清净实相。吾今会汝，当善思维，无得疲怠妙菩提路啊。佛警告他不要疲劳懈怠，不要懈倦，不要偷懒，要发起真正的勇猛之心。那这个一般来说，我们如果在平常的生活中啊，这颗心已经非常散乱，或者呢这颗心流浪在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尘上啊，五欲上面呢，已经自己难以控制啊，定不下来，感受到非常疲劳和痛苦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人指点你，让你回归一下， 当下没有没有分别没有妄想的这个状态啊，你回到这里感觉全身都是轻松的，因为这个地方不需要有什么对立，你在外面人家穿那个衣服我穿这个衣服，人家是名牌的我不是名牌的，你就有压力了，就有比较了，但是你的心这个地方它没有比较，它不需要比较，就是你心的最真实的这个状态，连那个色身相位触法六尘都不需要，这样子你的内心就感觉非常的光明，它有一层光明起来了。但这个光明呢，你会认为这个光明就是我，错就错在这里，所以好也好在这里，错也错在这里。我们看这个世间有些慈善家，其实呢他是一个大坏蛋。为什么大坏蛋？就是很多黑社会的老大，他会做企业，做个慈善家。表面上他装起来的话好得不得了，其实背后都是他害的。就这种人很多，其实我们自己这个我执的地方就是这样。当你从这个外界的这些恶劣的行为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痛苦纠结当中一层一层的剥离出来，然后你觉得我要善良，连善良也停不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觉得内心非常清净，于是你觉得找到了依靠一样。其实你内心非常清净的地方给自己安了一个我，然后执着这个我，然后所有的生生世世都为这个我卖命，你看都是为这个黑老大卖命的。他表现说倒是挺自在，就是当你妄想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你坐在这里说蛮轻松的嘛，这不是挺好吗？有什么不好？所以禅师呢一定要擒贼先擒王，把这个贼王先抓住，你不要被这个贼王所骗了，你感觉有一个我，然后生生世世为了全部为他去努力，搞了半天自己还在那里受苦，你又不能完全享受这种状态。有一个比喻说，这个窗户上有一层纸，这个纸外面呢是有光明的，这个苍蝇呢想从这个房间穿出去，要得解脱嘛，但是他窜到这个纸的时候呢，他看见了光明，结果他就停在这个纸上不窜了，所以最后他光明是有了，但是他没有出去，还是被困在里面。但如果你不窜这个纸呢，你就直接撞墙，你再撞多少个撞死了也没有用。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回归到一念不生之前，就念头都没有生起来之前啊，就刚才讲见性的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有到这里来盯住看，那你去追逐世间的财色名利，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爱恨情仇，就在这个方向，如果你转啊，你再转多少劫是转不出去的，因为那些都是生灭法，到你手上就像这个竹篮打水一样，你放到水里好像满满的，拎起来又是空的，你就一直在转，一直在转，转不出去的，就是转了死了也转不出去。但是如果你在你这个一念不生这里，你看见了光明，在这里转转转呢，这个纸只有一层纸，看见光明了，它有可能会转出去。所以这个真实想用功、想了生死的人，在这里是需要有一点魄力，没有一点魄力，我们后腿啊还是会被拖住的。那佛道告诉阿难说，当善思维，无得疲怠，妙菩提路。就是生命的这个繁荣啊，最后的这道关你不要懈怠了，再关注了那就不好了。最后一个呢是显见离见啊，跟前面见由离见啊实际上是一个道理啊。他是这个佛呢在详细的讲述一下。阿难，汝虽先悟本觉妙明，性非因缘，非自然性，而有未明如是觉缘，非和合生即不和合，就和合与不和合都是指因缘法。阿难，吾今复以前尘问汝，汝今犹以一切世间妄想和合诸因缘性，而自疑惑正菩提心和合其者，则汝今者妙境见经，就是清净的这个见性啊，位于明和，位于暗和，位于通和，位于塞和。若明和者，且如光明，当量明现前，何处杂见？见相可辨，杂合形象， 若非见者，云何见明？若既见者，云何见见？必见圆满，何处何明？若明圆满，不合见合，见必一明，杂则失彼性名名字，杂失名性，何名非义？彼岸于通，集群集诸群色，亦复如是。啊，他这段话呢，就是讲你的这个见性啊，是跟明合还是跟暗合？如果你跟明合，见到这个明，比如说灯光照里，这个教室都很光明，你跟这个明合，那么你的见性就在明这里。可是我们这个所谓的明，还能看见各种杂色，就是每个人每个形状都不一样，你同时都能看到这么多，你到底是跟这个合呢，还是跟那个合？那这个明的性状都不一样呢。所以你如果认为有一个这个见性是一个东西的话，它这里见有离见的意思是，见性不是一个能所对立的一个东西。我们这点呢，其实很多人会容易误会的。比如说明心见性，见到佛性了就开悟了啊，就见性了就开悟了，这个见性呢就没有烦恼了。那你就想，这个见性这个性啊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我没看到，我有一天看到了这个东西，我就开悟了？那涅槃菩提呢？菩提是不是个东西？我只要得到这个菩提呢，然后我就了生死了。这个时候他概念当中的那个见性，那个菩提其实是一个东西，把菩提把见性当一个东西来看，就把它当作一个生灭法的概念来看是一样的。所以这种观念是错的。就是这个在这里呢，就想告诉我们，你如果觉得是跟明合，那明这么多你怎么会跟它合？那如果是跟暗合，那暗中暗跟暗合了以后，你怎么又能可以见到明？所以他就反复说来说去，说来到根。那么通跟色也是一样，就是你跟通合，比如说这个门窗户这里通打的跟通合了，那通合通这个门有里有外，有那么远。那色呢，这个墙壁这里有墙壁，这里还有柱子，有这么多杂七杂八的，你的这个见性到底跟哪个合在一起啊？其实是跟谁都不合，就性非因缘非合合性，它不是跟哪个合，也不是离开其他的这些妄想有这个性。因为刚才说的不是离开灯，离开灯以后我们知道这个电，就是灯点起来我们才知道电，那关系是这样。复次阿难，又如今者，妙境见金，位于明和，位于暗和，位于通和，位于色和。若明和者，至于暗时明相已灭，此见既过于诸暗合，云何见暗？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啊，就是你睁开眼睛见明，闭上眼睛见暗，这个见性呢是没有变化，它依然还是能见，云何见暗？若见暗时不与暗合，与明合者，应非见明，既不见明，云何明合？了明非暗，彼暗于通，及诸群色亦复如是。啊，就是通啊暗啊明啊这个色啊，这种种外在的相，我们的心性啊，这个见性啊，既不是与这些合在一起，也不是完全离开它，我们能体会到。比如说你明和暗两种见如果离开了，那见性在哪里？见性你就无从谈起来了。所以只有你睁开眼睛看见了，闭上眼睛也看见了，才知道哦，这个见性是这样，东边看见了，西边也看见了，才知道见性是没有动摇，一切境界现前都能了然于胸。这是前面破这个正破这个合合。还有非合合，非合合是怎么破呢？说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我思维，此妙觉缘与诸尘缘尘及心念虑，非合合耶？这个一想啊，这个跟一切法是不是不合合？好像又单独从这个明啊暗啊境界里面又离开我，另外是不是单独有一个见性？这个我们凡夫的思维啊，这是阿难呢是替我们想了。 佛言：汝今右眼觉非合合。前面刚刚说跟见跟这个见性啊，跟明跟暗合在一起才有的，现在说跟明跟暗合在一起不对了，那是不是跟他不合在一起了才是对的？这非合合。我复问汝：此妙见经非合合者，为非明合，为非暗合，为非通合，为非色塞合。若非明合，则见与明必有边判。就你如果跟明不再合在一起，那你的见性啊跟这个光明肯定有个边际，有隔阂嘛，你不跟它没有合在一起嘛，有隔阂有边判。且如且地光，你仔细观察何处是明，何处是见，你睁开眼睛看见光明的时候，哪部分是见，哪部分是这个光明，何处是明，何处是见。再见再明，自何为判？见和明它中间这个边际在哪里？阿难，若明际中必无见者，在明的这个范围内啊，边际里面啊，没有这个见，如果没有见的话，则不相及，就是见跟明啊，没有两个没有碰到一起就不相及，自不知其明相所在啊，那你的见都见不到这个明了。既然跟他都不在一起了嘛，都隔开了，判云何成啊？这个边判又在哪里？彼岸与通，即诸群色，亦复如是。所以这个最后的这个见非是见的这个见的，对于这见的执着，见性的执着呢，就最后一点是我们通常的人认为见性是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呢，它跟别的东西就要么碰在一起，两个合在一起，要么就两个不合，要么是跟这个见到这里在这里，见到那里在那里，就这个把自己的见性一定要把它隔裂起来，然后对立起来，就这些想法其实是我们平常的习惯，平常会习惯于我，把这个我跟外物都隔裂起来了，就自我保护意识就特别强。有时候我们跟家人啊身边的人隔裂起来，然后呢这个对付外面人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就是一家人在一起，还挺保护的，外人都不对立的时候，一家人也在那里对立，然后呢自己一个人呢有时候也会对立，比如说有个人他生病了，这个腿不行了，他马上就把他截肢掉了，他一想到我要不截肢我会死啊，我还把他截肢了算了，他对身体也是毫不客气了，也没办法呀。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这个身心，你只要心落入其中的一点，它就会有矛盾，就会有冲突。哎，我们内心的矛盾其实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你今天做了这件事情，自己又不太愿意；那件事情做了，自己觉得愿意的，好像就不道德，结果心里就很矛盾，觉得我这样做不道德呢，还是那样做不道德？我到底是遵守道德呢，还是要让自己高兴？那自己高兴了，又道德又没有了，这就开始矛盾，开始打仗啊！这个很多时候呢，就是自己执着了其中的一部分为自我，然后其他的整个见性啊，变一切处的这个清净法身，这个见性呢就忘失掉了。如果我们见到了这个见性之后啊，那问题就好办了，就是见到了这个见性以后，你的整个生命的脉搏过程全部都是清净无杂染的，它是清净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是说我现在呈现是这样的，就我举一个，有个西藏的一个弥勒是巴尊者，那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呢，有时候觉得人还要面子啊，有各种各样的心态。他这个弥勒是巴尊者开悟了以后啊，他有一天把这个衣服都不穿了，裸体了。他妹妹也是出家的，看了觉得很丢脸，这个哥哥怎么神经不正常了，就给他拿一块布给他说，你赶紧做个衣服穿起来，你这个要遮遮羞是吧，那是太难看了。这米拉日巴尊者呢，他说我哪里有什么羞啊，我这生命很正常的。他说你是做个裤子穿上，他说你看我们这个身子气掉在外面给人看觉得不好啊，他就把这个布剪了一块块，他说我这个指头没给你套起来，他说我这个手指头也是一个的，也更不能给人看的。但他这个不是说偏执，他实际上是要表达一种就心性本身不会被这些生灭啊、好坏啊、是非啊、对错，不会被这个对立的这个世间相所污染， 当然这是一个是他为了指导当下平等的这个尽性没有割裂的这个生命状态是个完整的。当然如果落入在世间生命法上面对度众生的这个方便来说呢，那你还是要考虑到众生的接受能力的，众生接受不了那还是有罪过的啊，这是所以我们要知道。最后一段啊，又妙见经非合合者，为非明合，为非暗合，为非通合，为非色合。若非明合，则见与明性相乖绝，如尔与明了不相处，见且不知明相所在，云何应明合非合理？彼岸与通，其诸群色亦复如是。啊，这个就是合合与不合合这两种观念，合合与不合合都是把自己已经先隔离出来了。我跟你合作还是不合作，那先是我跟你对立起来了。所以这个见性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一个我们认为的一个物质观念。那么事实上呢，《楞严经》的前面四卷都是要讲这个的，就围绕这个。那我们如果能够明白你的生灭六根六尘的生灭，一切生灭的现象当中有一个贯穿始终，而且是无始无终，也没有局限，也没有这个任何对立的，就这个生命的本质，在眼睛也起作用，在耳朵也起作用，任何时候都起作用。就这个东西你抓住了，那么后面呢就是修道。修道是怎么修呢？就是你还需要通过戒定慧，戒定啊，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越来越清楚的了解这个东西，一步一步的从生活当中证实这个见到了这个真如本体啊。所以禅宗讲先要证体然后起用，见到这个体还有证实这个体的真实性可靠性，然后你再生起来的这一切作用到体用圆满了，那就是三大二乘奇劫就成就了。所以这个是人眼睛啊，成佛之道。我们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呢，这个课程啊安排的比较紧张，这次呢我们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